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情诗的时候有明确的对象吗？因为可能我
肯定是有的。
是吗？
嗯，当然。
但是它会模糊吗？比如说
对，就像就像变了一个密码一样。对，你可能其实就变形了嘛，你可能读不出来到底是给某个人或者什么。但是如果你的朋友或者什么很熟悉你的生活的话，他根据你写的诗的时间是当然能猜出来。对的。
那你这个书名的这首是因思念而沉着，第一感觉是逝去的人，给逝去的人，然后第二感觉是又觉得不太对，我又觉得是只是离开的人，就是不再在关系里面的爱人。但是这首诗就是不管他的对象是谁，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就是我不要智慧，只要柔和。
对，
因为我有同感。
对，可能有时候当你柔和的时候，可能就智慧自然就会，你可能自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智慧可能是随柔和而来吧。
那你觉得现在你是在那个柔和的
状态里面
吗？
不太能够这么说。这个诗他当时只是说他在面对当时的那种比较，比如说激烈的冲撞或者情绪种种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说你其实是需要自己柔和下来，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期许吧，希望自己能做到，然后可能慢慢真的能够做到。至于说，因为这个事其实过去很长时间了，他可能
几年吗？
这是2008年的事，很久了。就是这种情感的体验，他可能对于我现在来说没有那么明确，但我相信，就是你所经历过的每一种的情感体验，可能都会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你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到，但是它其实就是成为了你的一部分。就是可能你现在也有柔和的部分。
但是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简单翻的时候，以及我今天见到你的时候，我的感受反而是相反的。就是我觉得表面上，我当时就猜想她表面上其实会是一个比较柔和的女性。然后我在读一些比较具象的诗的时候，我也会猜想到他可能有着一种很平静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你在这个诗的里面，你又会感受到他非常汹涌的那一部分，或者是他很热烈的那一部分。那种热烈或者对一件东西的敏感和那种感情的充沛是超出常人的，所以我感受到的反而是相反的一种感觉，就是表面柔和，但是内心比大家想象的，比如说生活中认识你的人，或者是或者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来认识你的人，想象的更加激烈一些。
我觉得你的感觉是对的。因为其实比如说就说柔和这件事情，其实什么样的人最需要柔和，其实是他相反的那一面。就是说其实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可能觉得自己需要去驯服自己的心灵，就需要去驯服自己的内心。就是他因为你很敏感，你过于敏感，或者说 你有一些感受在你这里是放大很多倍的。嗯，当然不光是说被动的那种感受，有时候也有你自己内心的一些狂想，就是这些可能会对你，当你去面对世界或者面对他人的时候，这些很强烈的东西会形成一种冲撞，或者跟现实不太匹配。
嗯，
那就是在这种不停的怎么往来之中，你可能会你很希望能够驯服自己的心灵，就是你当然不是说用一种残暴的方式，你可能去需要安慰他，或者需要去说服他，或者爱他，等等等等，就是是让你的心变得不再像不再那么就是怎么讲，就是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去创作
啊，当然
就是让
当然我的感觉也是，就是如果我不能创造的话，就是即使是写诗这种，就是看上去就是在语言上面的一种创造，如果不能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会觉得生命很没有意义。就是在于创造，就是也可能用其他的形式去创造，比如说我很有创意的去做饭，或者是像你刚才那种弹琴，其实就是刚才那个那短暂的一两分钟，其实你也是在一个创造的过程。就是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你的生命投入去产生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才真的让你觉得我是活着，我觉得很就是这是一种活着的感觉。
你这么长时间以来写诗是你唯一的创造方式吗？你还在什么地方体会过、
体现我的创造？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自由的方式吧，最接近于最不受干扰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比如说我有时候觉得生活也是一种创造，比如说你养育一个孩子，你陪伴他，
我大多数人觉得养育一个孩子是
不是创造，不
是创造，
对，但我觉得是创造，甚至包括比如说结婚、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开始当我们开始想要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我自己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人，就是你对这个关系是有一种创造性的想象的。你觉得你们两个，当然很无数的人结过婚了，古往今来，但是当你和另外一个人进入一个关系的时候，你觉得这关系是新的，是你们可以就是在你们之间可以产生一种新的生活，这个是全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创造性的东西并不仅仅是说世界上没有而由你创造出来，而是在于说对于你自己，它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结婚呀、生孩就是养育孩子啊，我有时候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命创造的形式，就像是道成肉身一样，用你的身体力行，你去怎么说，去体验它，去一个属于你的一种新的形式。我觉得这就是
但是你所说的那种比如说我想象和一个人我要跟他共度余生，然后我们可以干什么的这种美好的创造感其实很多人都体会过，但是他们真实的经历的可能更多的是在时间的这种消磨中，然后在你的日子越来越常规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创造感会被消减，然后你感受到的束缚习惯，然后惯性这些庸常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然后真的去创造的
部分越来越少
尤其是这个创造它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它需要另外的，比如说养孩子和结婚都是
要一起来
对
要一起玩的兴致勃勃才可以。
对，但如果他不是那个创造的那种
状态
的话，那他就是会是你的束缚。
对，那这不是我们不开始创造的理由。我觉得是可以开始，只是说就像一个游戏一样可以开始，但是说他如果走到什么部分我们可以尽力的去做，但是走到什么样的能走多远，这个可能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婚姻和孩子，就是说我其实当时读了你的诗，我就问图图，我就说这个人他平时 的生活，
嗯，
是
很日常。
对对，是不是很普通的那样的生活，包括工作什么的，是不是？
嗯，
然后他说是，然后我说那，他会不会有一种，而我特指的不是你或者一个人，我是说诗人这种角色，就是他，那我说他会不会就是感到很分裂，就是他在写诗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自由的，他有他可以把他所有的敏感和激烈的感情全部释放出来，至少他是有的，他知道自己是有的，但是在生活中他就是要面对这个包括他面对的人和事，就是很就是很平庸。
怎么讲，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人，然后然后是一个写诗的人，就是这个是次序上有一点差异，就是诗人的这个角色他没有限制我，就是所以我说只有在我在写作的时候写那首诗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诗人，但是我没有写那个诗的时候我平时就是一个妈妈，是一个做饭，就是或者是一个做家务的或者工作的，是一个芸芸众生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仅仅只是因为我在一天很忙很忙的一天中，可能有那么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把我的一个东西写了下来，然后他就是好像让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诗人一样，但是他在我的生活里面其实是占据的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的。
我所说的这种生活和生活里的想象或者是生活里的那个诗人的人格并存的，我觉得在你的几首诗里面我是有体会的，然后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相约去喜马拉雅
你读一下。
在每一个睡意沉沉的早上或百无聊赖的下午，我们相约去喜马拉雅，去，一定要去。我们打赌，一想到那遥远的路程，我们就精神抖擞，从床上一跃而起。但今天还是要先去上班。每当心灰意冷，感到生活的眉目越来越模糊，我们就相约去喜马拉雅，去，一定要去。我们齐声说，但也要先去买菜，准备好今天的晚饭。晚饭之后另当别论。想离开一个人，就与他相约去喜马拉雅，在迷宫一样耸立的狭隘山口，天风浩荡，好与他分道扬镳，这样才算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想定下心来与某个人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更要去喜马拉雅了。还有比这更长更难更适合你们决心的路吗？走到那里，人生也就差不多了，也许时间还不够用呢。前半段和后半段我觉得不太一样，然后先说前半段，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在之于生活，它是
很遥远，非常就是它带来的一个视野，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就是跟我们日常感受到的空间
是
完全不一样
的。这是一种想要出走的心情吗？
不完全是想要出走，是想要在非常平常的日常的生活里边找到一个很强烈的理由，就是很强烈的理由，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觉得这样平常的每一天的生活似乎是有一个很远很远的目标，似乎有这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会让你抽离生活，还是反而更想去投入生活呢？
也许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它是对它就是都有可能它可能是也许是想要劝勉自己更投入在生活里面去生活里面扎根，但是另一方面 它也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个喘息的，就是你并没有被，你虽然是扎根，但你并没有被定在这个这个如此实实在在的生活里面，你有一个很，
就是，
还有一个幻想的
仰望天空和脚踏大地是同时发生的，
也可以这么说。
嗯 ，OK， 然后后面这一半我很喜欢，我觉得它可以送给爱的人和分手的人，
对，
都可以，
对，就是因为它喜马拉雅就像一座丰碑一样，是地球的丰碑，就最高的山嘛，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见证，我觉得他，也许我特别希望就是平凡的日常的生活有一种，有一种超越时间的、超越生命的那种永恒的见证吧。
嗯，
所以才会选择了喜马拉雅这个意象。
嗯，
也许当时我并没有多想，只，
嗯，
是一种直觉，
嗯，
就选择了这个意象来写。
嗯，
其实我没有去过喜马拉雅山，
嗯，
但我想象它。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很难的，但是，
也许就是因为你没有去过，所以它更是一个超越日常的永恒存在。
对，是的，是的。我想，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子。
嗯嗯，诗和远方的关系，就是不是说只有，我们从生活中到远方。我喜欢你的诗里面有把我们拉回来的那个部分。
啊，对，是，
对，然后
恰恰是这样。
有一首叫《向晚》，说在暮色里捡豆芽，一根一根，好的与坏的分放到不同的容器，锅冒着热气，白米粥咕嘟咕嘟，以童年起就熟悉的语言诉说着日常的虚空。那时我曾梦想长大的世界，现在我就在那个世界里。我搅动锅底的粥，想起小林一茶的诗，明知道世界是一滴露水，然而啊然而，还是要认真准备一顿晚餐，不去想太多昨天的以及明天的事。
其实我一直在克服一种东西，就是对于存在的疑惑，就是对于生命虚空的一种感受，我一直都在克服这个，所以我才会这么想要投入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可能只有生活本身能克服，这个虚无的东西。但也许，怎么说呢？就是，也许很多人会发现生活也有它虚空的一面。但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发现，
对，
只是他愿不愿意面对。
对，
有的人就
对
可能不太愿意。
对，但是当然生活也有很实在的一面，比如说捡豆芽，对吧。
我觉得你的这个意象我当时非常打动我，就是因为我忽然想起来，我小时候有太多次，就是你所说的这种白米粥咕嘟咕嘟的声音的那种虚空感。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听见厨房的这个高压锅就是冒气儿，每隔几秒钟冒气儿的这个声音，然后可以冒一个小时。然后我听着这种声音，我现在想起来你说虚空这两个字，我觉得就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去总结了我的那个感受。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困惑，然后有一些就是抽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把我拉回来的每一次就是妈妈的那个身影，就是因为妈妈的爱是很实在的，然后有她的爱在那里，我就不会被那个虚空拖走，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还是在这里的，还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
你对，你很敏感，对，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还有一个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感觉的是午睡之后，就是比如说你小时候午睡醒来以后，天色有点黄昏，
对，
之后你坐在那里怅然若失，然后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孩子是很敏感的，就是那时候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没有太多东西充斥进来，你们感受到更真切的会产生一种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为什么是此刻，为什么是此地，这种感觉。
对，
就是会非常的怅然若失，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就是往往是比如说家里的那个灯亮了，
嗯，
然后一家人开始准备吃晚饭了，那种喧闹，
嗯，
那种家人之间的那种谈话，很非常日常的，比如说就是等等等等，他会把你从那种
拉回来
，拉到一个，我觉得生活是很值得，很值得你去爱的，因为除了现在此刻展开的这个以外，这种具体的东西以外。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对，啥也没有。所以我今天早晨跟荔枝一起去买了花，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他日常的一部分，你现在欣赏到他，你会非常喜悦。
你有一首诗就是完全精准的描述出了成年人的那种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在这儿的那种感觉。
我们可能对
这个太绝了。叫如果一个深夜你走进一座房子，你换上鞋架旁的拖鞋，恰好正合你的脚，走进卫生间，洗漱台上摆着你的牙杯，你推门走进卧室，那正是你的卧室，躺到床上正是你的床，床上有一个妻子或丈夫，恰好就是你的妻子或丈夫，有一个孩子，恰好就是你的孩子，一切都是恰好，并且总来不及对这样的巧合发生疑问，睡眠便已将你击倒。
是，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存在的时刻。对吧，就是对自己的存在有所觉察的时刻。就是可能在平时我们可能都会你跟日常生活镶嵌的非常的完美，你像一个螺丝或者什么之类，你在
反正你也很恰好，
对在里边运转的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时刻，恰好你晚上深夜回来的时候，你突然有一种抽离的感觉，你意识到是如此的偶然，种种的机缘，或者你难以描述清楚的一种，就像你说的宇宙的那种概念，就是这种。你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偶然，
你就想说为什么呀？
对呀，为什么呀？对，然后你突然发现了这一切是这样子，有一点，它可能这里边有一点觉悟的意味，然后但是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对吧？停留太久的话，你会很那个，会陷入那种。
但是我觉得我读你的诗，突然给了我一个挺大的启发，就是，因为其实我和我身边的人，很多人他都是已经觉察到了这样的，这种存在的瞬间，这种虚空的感受，但是他们觉察到之后，他们的反应是要么去回避它，要么会去提问。那么如果你提问的话呢，提问也不是不好，但是你就会去陷入无尽的思考和追寻，而这种思考和追寻它不一定是有答案的，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它可能会让你变得更智慧，更加有觉察，但是它不可能给你一个特别究竟的东西，就是给你一个解，就让你从这里面就解脱出来。而你的诗让我突然明白，其实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去描述和接受它，就是你只是去感受它，
对，
就是你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承认，而不并不必要就在当下要给它一个解答，
对，
就是为什么呀，宇宙为什么？
对，它是可能就是这就是一个存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存在的状态就是介于存在和不存在之间，它就是我就是它有一种就是怎么讲，有一首诗里面叫那个有一个不存在的国度，就是它好像是我想一想怎么来准确的表达，
不存在的蔷薇盛开在不存在的五月，不存在的日光照耀不存在的人群，不存在的蝉在不存在的黑夜里等待，不存在的鸟在不存在的天空飞翔，不存在的爱情如柳絮漂泊，寻找不存在的寄主，不存在的男人女人挽起不存在的手，一阵熏风吹过，一只不存在的猫愣在不存在的世界入口，
就像我们现在虽然是存在着，但是我们可能它里边包含了这种不存在的可能性， 我并不觉得生命的存在是必然的，是一种我理解的是说可能不存在，就是我自己是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个我要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我的这种感受会非常强烈，就是这跟我的童年那些经验是有很强的相关性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开始思考，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我不是我，
我
如果我不存在的话，
我有想过，直到我看了一部电影，叫《蝴蝶效应》，他就是说，一个男主角他可以通过看小时候的日记，回到任何这个日记发生的那一刻，就一次次的回去，然后他就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他就发现。你可以改变那个时候的你的一个，比如说，他也经历过一些创伤，他尝试在那个创伤里面去改变自己或者家人或者朋友，想让别人更好，但是他会发现你没有办法预测你的这一点点小的举动会带给整个系统多么大的影响，以至于当他再跳回到现在的时候，他的人生就完全已经就是失控的，不是他想的那样，就是更好了，就是可能完全失控，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最终他就一次次的改变，就比如说他到退回到更早的时候，他总是在推理，他一次的改变，然后后来发现都没有用，然后这个电影的结局，他拍了好几部，然后这个导演最后改了，还改了一次结局，结局就是他回到他妈妈的子宫里面，把自己掐死了。就是他不存在了他选择了压根儿不存在。
对，其实我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就是实现计划生育嘛，我是第二个孩子，然后可能家庭或者就是比较盼望有一个男孩然后他们会跟当然他们是一种很日常的自然的说你啊，如果你是一个男孩的话，会怎么怎么样？但这对我来说，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听些这些话都是非常，然后你就会去想象，如果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是另外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这个家庭或者他就整个的发生了改变，对吗？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然后你会心里去想。他们其实父母他们可能想要的并不是你，而是另外一个人，他们想要的是另外的一个人，另外的一个男孩，你只是一个顺带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是顺路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在我做了非常惹我妈生气的事情之后，我也有过同样的想法，我想说要不然如果生的是一个更听话的小孩
对，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是整个的生命存在不就是很偶然，就很早就接受了一种偶然，觉得也很早就接受了一种幸运，就是觉得好像捡了一条命啊，都赚了一样，就是一种你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觉醒嘛，就觉得你看到了你的生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你是在天地之间的一个醒来的一个可以看见听到种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因为我家是在是在山上嘛，是在就是可以说视野非常辽阔，是吗？因为小时候你在山坡上面，然后你面对着那么就是可能几千万年的那种山或者石头或者是那些草木等等，春天的时候看到树都开花了或者草木萌发，然后你觉得生命在你自己的身上，然后你是在天和地之间的，虽然你也有当然也有就是爸爸妈妈这些你都很需要，但是这种能量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给我注入的，就是首先体验到的是一种偶然，就是感觉是好像很脆弱，很不被需要，就是不被确定不被肯定的那个生命状态，但是它同时又因为大自然的这种存在，让我觉得我跟他们是跟自然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种能量会注入到心里面去。
你刚才说大自然，我是最喜欢这一首关于大自然的，叫《荣耀》
啊。
在四季常绿的针叶间，完美的形式指引着你，水、风、
日光、尘土，还有一两只蜜蜂汇聚于偶然的坐标。这座九重玲珑塔从时间里诞生，又从时间上剥落。万物走向自身的秘密藏于何处，我们并不知晓，但如果能为一颗松塔工作到老，我也视为荣耀。
是的，就是你常常，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个就是一定是有神的，就是这个一定是有灵的，因为世界是如此完美，就是它各种事物它都呈现出它自己恰好的那种形式。你看那个松塔球呢，你就暑假上就有，就是你会去捡，你会发现它那么好，就是而且这种形式就是不是我们人想象出来的，它是它自然的存在，但是它到底是谁的心意我们不知道，我们触摸，就是当然有，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会觉得是上帝的创造，如果你是万物有灵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那你觉得是谁在创造？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谁，我都觉得他的心意很好，我都觉得他
的心意
对
他
的心意
很好，
对他的心意很好，他安排这一切都很好，就是尤其是早晨的时候，你觉得那么好，阳光那么好，然后花呀，
对，我看到你一首诗写的早上真好呀，然后
对
然后那首诗读的我，
对，
我还跟另外一个人分享，我说我以后要早起，
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有是这个世界肯定有种种现实很坚硬很不好的那一部分，但是我感觉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像我们小猫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可能就只感受到它那个对它来说很好的部分，它那个生命感到很喜悦。
但是你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必须爱我的猫，因为整个世界只有三个人爱它，我必须爱我的猫，我的猫对此无所谓。
啊，对，上次有人跟我提出了就是反对意见，他说猫根本不是无所谓，猫真的，它只是说看上去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爱你的猫，它的猫，你的猫一定能感受到，就像现在你看它躺在这里。他其实你看他这么平静的然后自在的躺在这里就睡觉了，然后我们这么聊天，他也不会打扰到他，那我觉得他肯定是在于感受到了对他来说这个环境是对他是很友好的很有爱的，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放松，所以相信他感受到了我们的爱，相信这个是好的。
那你对大自然的这种感受对自己同样存在吗？就是你觉得你也是被神创造的吗？然后你觉得自己是完美的吗？
是被神创造的，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是完美的吗？这个不是。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当我最开始对自我的存在发生疑惑的时候，我可能是很难，就是我也是不接纳自己的，因为你从比如说或者你想象中从外界得到的是一个否定的答案，你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欢迎你，并不需要你，那你怎么从这种你是完全一个多余的不必要的一个存在，变成一个你觉得你就像世界万物一样，像一朵花一样，它的存在是一种上帝的安排，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并不需要有人来额外的告诉你说你就是被需要的，你就是就是不需要别人再告诉你答案了，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现在可能会越来越接近于你说的那个状态，就是因为你如果感受到了万物的存在是他们是无需就是什么，我们说一下那个古诗，就是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就是江湖几五人，就是纷纷开且落，就是你感受到了这个花它是如此的自然，它并不需要一个旁观的人来去界定它，或者肯定它的价值等等，那你慢慢的你也会认识到你跟万物是一样的，对吧？你可以接纳自己的存在，而且是可能会去全然的接纳吧。
那你需要他人吗？
当然，
因为你说 海在海里卷着波浪，森林在森林里藏着风，你在走向你的途中，成为一棵树，你做好最好避开人烟，成为鸟儿，你就自由了。怎么成为鸟儿呢？
比如说啊，也许就是在我现在的生活里面，就这样一种镶嵌在生活里面的状态，然后那么写诗可能就是一个飞翔的状态，就可能会是这样子。也有可能是，就是我就是想在这中间取得一种平衡。这个诗里面也有一首诗也写到，就是玫瑰在杯子里喝水嘛。它可以取得一种你的优雅和你的疼痛之间的一种平衡。想要达到这种平衡。但是在诗里边，就是你看有时候日常生活有时候也会写到比较激烈的，或者是很放飞的那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可能恰恰是因为有了这种生活的坚固，或者有了生活的这种这种东西，然后成为鸟儿实在，对，你才特别需要那种虚空的东西。但如果你只有虚空的东西，那你成为你就不需要再说你成为鸟儿，你就自由了。这样，大概是这样。但这是一种平衡的状态。但也有可能是一种生命的历程，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就是非常想要投入的生活，我特别渴望这样做。然后也许然后你就去做了，然后你比如说你结婚，然后你生儿育女等等，然后你可能觉得你还想知道，哎，生活还有别的吗？对吧？然后就像你这样，就是我又想要从这个状态切入到另外一个状态，我想要去寻找，生活里面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很难得，因为就是那诗人不就很容易，他就很想去体验另外一种人生吗？他就会活得特别激烈。他就会想。换一换，再换一换，
换一换，再换一换，
对，
就是总是在体验，是吧？那我反对这个，对，我反对这个，
你反对这个，
我反对这个，对，我讲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的书，就是，有一个，哲学家是德国的一个犹太的哲学家，叫马丁布伯，他有一本，很经典的书叫《我与你》，他是有一些宗教的背景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很触动我的，他是说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并不是要像玻璃球一样这种从一个平滑的平面上滚过去，去把别人当做自己的一种体验。不是，我们不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当我们这样去看待世界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经历的种种都视为他者，就是
是的，
对，视为他者，不过是物的它，但物的它者很容易理解，我们用使用物品，对吧？那如果我们仅仅是去经验了 ABCD 这样几个人，然后把他们作为丰富我们自己生命的或者生活的或者情感的这种填补，或者是就像你从就是经过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当你用这种方式去看待的时候，其实你并没有真的跟他遇见，就是他只是你的生命的他者，你的生命也并没有向他真的敞开。他书名的《我与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是应该是同时在场的，就是就像我现在我说你，对吧？这个你就像你说我，雅雅你，对吧？只有当我们同时在场的时候，我们才会用你来称呼，才会用你来相称，
不是他。
当我们说他的时候，他在空间上或时间上都已经远离了，他是一个另外的，就是不在场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关系应该是说，就是我与你的状态，就是这种我们直接现在在流动，在共存，在同一个场域，同一个时空。关系应该是，这是就是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一种，就是。人的关系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管是放在人和人和人，还是人和一个地方或者一种生活状态，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是我想说的。就比如说像后沙峪这个地方，对我
怎么样？
我一直很爱后沙峪。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如果跟大理比起来的话，没有苍山洱海等等哈，但是我觉得它旁边的那条有一条林荫路真的好美呀。就是 包括我小区后面的那条路，它叫白蜡树，它一年四季的树叶都不一样。你从后面走过，就是它是如此的跟你的每天的这种时时刻刻连在一起。比如说它那边还有一个湖，虽然湖水不太澄净，对吧？
嗯。
但是我从去年冬天开始争取，就基本上每周过去看一下，就是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我跟他建立了一种更亲密的、更深刻的一种连接。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和我自己是，我不是暂时的居住在这里，就是有这种感觉。哪怕真的有一天我搬走了，确实是暂时居住，但是我此时的心里面想的不是暂时居住，我是真的很爱这个地方，而且是看到了他的。很好的那一面，就是时时刻刻的都觉得
在一条枯寂的河边，有人弯着腰在种树，风吹动新生的树叶，为这条痛不欲生的河演奏小步舞曲。他哭得太久，失去了声音，他的眼泪是黑色的毒汁，还在流啊流。这大概就是即使很多人在说谎也不能使我放弃的缘由。有人在河岸上弯着腰，一棵一棵的种树。
你过来的时候应该经过那个地方，有一条河叫孙河。就是那个十五号线，就是从那个孙河上面跨过去嘛。然后我那时候每天都坐那个地铁上班，从那个河岸上经过，就是从那个河桥上面，不能说桥，就是河上面过去，然后看到河岸两边，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空的，后来是就是一棵一棵的种上了很多的小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那条河它是其实被污染的很重的。有时候那个地铁从那里过的时候，那个甚至从车厢你就可以闻到那个河里面的水过来，它有一种异味。然后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很爱自然的话，你会对这个事情会有一种切身的一种难过，会觉得很难受。然后你再看到河岸上有人在那里把树种起来了，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创造，这就是一种创造，它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然后就写了这首诗。我就觉得可能世界也有，可能会世界有很坏的部分，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这一部分，它让我觉得跟这个世界是有连接的。
我特别喜欢这种有暗黑力量的诗，就是里面有有你看到的世界的黑暗面的这样的诗，不管谁写的。我昨天还跟我这个朋友在聊，就是他说他去看一个演出，然后是金属吧，后摇什么的。他说他很惊讶，就是中间有一个乐队是特别暗黑的，穿的全是那种黑色的哥特风的衣服，然后全身的那种纹身啊，然后唱的歌声音就反正很暗黑，但是他们是粉丝最多的然后特别疯狂，大家排着队的就找他们要签名什么的。他说他就很不能理解但是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看到黑暗或者身处黑暗的人很多。所以就是当一个诗人也好，或者做音乐的还是什么的，你能够去看得到和共情那些部分的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读到比如说你写一朵很美好的花，或者是很美好的一个瞬间的时候，我也可以感受到那个美好。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我的心不在那样的地方，我会觉得它很遥远。
对，
然后会觉得我只是很羡慕你，或者是
对
你很幸运你可以看到这样
的。是的，我理解你说的这个。对，是的。
然后这首我也很喜欢，就是郊区地铁。因为很现实。你说多数人在埋头刷屏，有人看书也总是教你发财或晋升。尽力去理解这个空间里的一切，理解与你贴身而立的人，面无表情或彼此厌憎。即使是铁轨，每天也在消磨，有拆毁的一天，大楼会崩塌。在一节临时的车厢里，昏睡和清醒哪个更好？
看见就是一种力量吧。其实最近好像前段时间也写了一首跟地铁上，我觉得应该是你会比较喜欢的一位，就是地铁上一个看见的一个 很奇特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一直上地铁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工人吧，他拿了一个背包，然后就是有点脏脏的，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板上，然后很奇特的是他的背包里面有一颗植物，有一颗可能是我认为的可能是一种薄荷或者什么，我不太确切哈，但是那个植物是我小时候很经常见的，不太知道名字，一个高高的植物放在他的背包里，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地铁上，然后就觉得很神奇，他非常的触动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地铁里边我们经常见到的还是上班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就是体面或者是整洁等等，他一看就是可能是从某个工地上刚刚就是结束工作回来的，然后他的背包里又放了一颗植物，然后会让我去猜测去想象很多的东西，然后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叫那有什么用，那有什么用，一株开着轮状紫花的野薄荷插在地铁上那个男人鼓胀的背包里，背包搁在无数只脚踩过的地板上，男人瘦小，黑的面色暗淡，黑夹克上有显眼的污渍，他向前朝他的包蜷着身，好像他能给他带来安慰，他来自何处，合理的回答是城市郊区某个建筑工地，也许那里已经竣工，很快每节车厢将贴满广告，新楼开盘，而他需要找到一份新工作，在冬天到来之前。但那有什么用？一株开着紫花的野薄荷，叶子翠绿，插在他脏兮兮的背包里，穿过城市，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常常想象，我可能也是他，就是这样，因为，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底层的，就是从很小的小山村，然后上了大学，然后来到北京读书，就是我觉得是很幸运的，可能摆脱了一种非常非常底层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这里边是幸运的成分很大，但也可能如果拿掉这个幸运的话，那就是说所有的你可能是他们所有的人，就是你可能是比如说你可能是餐馆的服务员，你也可能是走在路上去赶火车或一起去打工的等等等等，就是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也很颠沛种种吧，就是我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跟他们其实是同一个命运，只是说我多了一点点的偶然，就会有很强的一种共情吧。
或者大部分人他其实都是活在一个自己的
对，
尤其
像是
在北京嘛，你觉得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然后一个人群一个人群，他们、
我是一个牢笼，其实
对，是的，就是活在一个自己的那个泡泡里面，然后但是我总是觉得作为一个创造者和表达者，好像多了一点点的责任，就是你要去看见外面的世界的这种责任，
对，我觉得创造力应该是包括着你想要去把你感受到的这些东西传达出去的这种意愿，如果说你感觉跟周围没有什么关联或者是等等，你也没有创造的必要吧，也可能是为了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恋嘛，也可能我不晓得
是不是像这首诗里说的笑冷却了，话说完了，树收回绿荫，玫瑰收回时间，雾霾弥漫，你必须呼吸，人心惶惶，止于一念，你开始嘲笑一些东西，却不能放声大笑，此时请坐到桌前，独自享用你的冰雪。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冷的诗，对对，那它可能也包含了很多种层面吧，包括、
这个、冰雪
包括
怎么吃，
我觉得包括了个人生活的层面，包括了你跟世界的关系等等，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有一些生命的重负吧，或者是是需要你自己独自承受的，大概是这样，
但是你可以享用，
对，你可以享用，
认真的承受，
对对 对, 对, 对，是，就是 就是你的生命中总有一些很坚硬很难克服的东西是你必须自己克服的。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享用了。
嗯
嗯，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
嗯，
就是我读不仅是你的诗、
嗯、
我就几乎读所有的诗集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无论写大自然、
嗯、
写社会、
嗯、
写身边的人、
嗯、
写微观的东西、
嗯、
无论它的主题是什么写得多好、
嗯、
我觉得都不及写爱情
啊，当然
然后对然后我就想为什么就是哪怕这个写爱情也写得不是很特别、
啊、
我都觉得还是最受触动、
啊、
就是我就、我就在猜想可能爱情还是超越就大多数人能够超越日常体、
嗯
体验到的那个东西的一个巅峰、
嗯、
对,
对我们想想来想想这个问题可能爱情是和生命连接最、最紧密的吧
是吗
嗯我想应该是说爱情和生命嗯比如说我们说存在哈、啊、存在这个可能它很容易进入一种哲学的思索、
嗯嗯嗯、
思考对吧
嗯
它不动人它虽然有时候会让你陷入深思沉思、
嗯、
但它不动人、
嗯嗯、
但是爱情是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生命的能量它是让你在身体上有感受的所以它嗯它触动你心灵它可能同时它触动的是你的身心应该是这样子、
嗯、
所以它
嗯
所以我觉得它是跟生命连接最紧密的吧、
嗯、
所以它会
这
么动人
你这个诗集里面写爱情的并不多、嗯、就是有一两句提到的有、
嗯、
但是写爱情的并不多、
嗯、啊是吗
好像是吧我再
翻我看看可能是我写的太隐晦了这是一个问题我还以为我写了很多情诗呢嗯啊就是嗯比如说他有时候会用一些比喻的方式出现
哪一首诗
比如说第一首就是啊
正当一个快乐的节日夜还不太深我站在一个路口看焰火直冲上天空车辆亮着灯河水一样从身边流过我想不管现在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这都是你离我最近的时刻像一条岸安静的紧贴着河水
可能我在写这些诗的时候比如说因斯尼尔沉着其实肯定是对这是很显然的但大部分诗可能都写的比较的含蓄就可能跟我个人的性格、
嗯、
或者是我对爱情的理解或者是因斯尼尔沉着紧接着旁边就是秋日这个也是啊、
嗯、
只是说他可能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理解爱情、
嗯、
就是它可能不是说只有表白的时候那个才能那么直落的把那个爱情表达出来、
嗯、
而是说它可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的很多种一种吧就是很多种
所以秋日的这首的爱情最后有结果吗、
嗯没有结果
就
写在诗里了对
不这诗是这个阶段嘛、
诗对是这个阶段 对,
对
嗯
所以就是开口了吗最后
嗯
没有就停留在了这个阶段
也许吧我想一想哈嗯其实这两首诗是一起的和伊斯尼亚沉着是同一期的就是
哇哦
嗯，没有结果。
我觉得现代人经历爱情都有点，不太珍惜含蓄，
嗯
的这个阶段，或者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就是想要快点去经历，
嗯，
快点去经历所有，甚至是没有节制的，
嗯，
然后他，所以你写的这种阶段其实。可能在八九十年代的那种诗里面有很多、对对对、
嗯、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身边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诗人或者表达者我很少有有这种被分享过这样的体验、对对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爱情诗就取消了因为从你比如说怦然心动到你告白之间没有任何就是不需要任何的铺垫你可能你立刻就实现了 那你就没有辗转反侧，那你怎么可能有诗呢？就是诗它这个环节就取消了，因为它太快速了。你说《诗经》里面讲的，蒹葭苍苍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那个它要反复的咏唱，它要那个沉吟，对吧？就是你的反复的思索，或者是你的犹豫，或者你心里的一些，当然不是说是。不是，它不是权衡，就是说你对这个感情的体验，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就是，不没有这个阶段，所以
就大家想早点知道结果，
对，
然后没结果就赶紧换，
对，那也就无法生成一首诗了，对吗？那诗是它是有，肯定是有，有过程。我觉得诗它最起码有一个过程吧，诗是一个过程。也可能，我不知道啊，会不会，也许诗会消失嘛？就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话，那也
没有回味，
对，那也没有诗发挥的地方
啊。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
那你觉得从怦然心动到表白之间的这个过程美妙吗？
当然。当然。
那你觉得，你单恋一个人？跟一个人分手离开，或者你在一段婚姻里面，就是所有的这种关系都是美好的吗？就当你去描述它的时候。
我觉得需要一个足够长的时间的维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也许比如说你今天下午吵架了，你当你还在身处还在其中的时候，你肯定觉得哪怕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都觉得你很受伤害。但是如果你放到一星期之后，你可能会忘掉它。那如果婚姻里边，我觉得如果说不是那种极端的事情哈，就是说如果把一段婚姻放在一整个人生的这样一个长度来讲，我觉得我可以说并不后悔跟谁走在一起。
那你觉得你的生活中最丑陋的部分是什么？
最丑陋的部分是吗？让我想一想。最丑陋的部分，这有好几个，
就是你需要忍受的，
我需要忍受的东西是吧？让我再想一想啊，怎么来表达更准确一点。
不用准确。
不用准确是吧？我必须忍受的，就是说没有爱，应该这么说。是没有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是我需要忍受的，但是我可能不会忍太久。对，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那个更宏观的层面，那个比如说社会环境啊、制度啊这些，我们不去谈，因为当然这个是，它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就是也是我们暂时就是自己无法去把握的，或者是无法去做出改变的。当然也有一些层面是可以做，比如说我做我的工作，我觉得我可能某种程度上我在参与社会的一些，就是更积极方面的一些建设等，就是这些吧。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就是从个人的生活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有一种生活状态是我需要去忍受的，那一定是没有爱。我觉得如果没有爱的话，生活就是空洞的，就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其实我很早一直觉察到我的内心的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觉得万事万物都很美好呀等等，这些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长期一段时间里面，可能心里面总是有一种情意，有一种你说不清楚的也许是因为年轻，或也许生命本身自带的一种模式，或者就是它是就是内心里面有一种 绵绵的深情，不管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人，就是或者是你甚至对于你心里面默默喜欢的一个人，就是你不能跟他在一块或者等等，但你有一种祝福，或者是有对于美好的东西有一种信任的这种，你觉得内心是有爱的。就像我想想那个是村上春树还是川端康成写的，就是说每一天就像恋爱中的人一样，就是说不是说你真的是在恋爱，而是说你的生活今天开始了，你心里面有一种爱，它可能是莫名的，就是
美美的，
美美的，对呀、啊，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美美的，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也这样，就是然后如果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少，或者是被消耗空的话，那我会觉得不行了，对，我觉得不行了，就是感到我觉得可能我需要回到一个回到一个能够给自己让自己重新重启的一种重启的状态吧，就是
那我能不能说你受不了的是假的关系？
你说的这个很准确。是的，就是你虽然有一段关系，但是你没有办法有一种真正的流动和沟通，
然后你也受不了这种为了比如说责任或者是道德或者是
对
习惯规则维持关系，
对，我受不了，我觉得但是我一直就是不能说一直在忍受啊，就是说一直在想要去，对啊，当然是平衡啊，你想要去平衡你想要去改善它或者改变它，或者是希望它能够总之是在做出努力嘛，对吧，你不可能遇到。
那你有没有就从爱到忽然就不爱一个人了这种，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因为它就自然而然的发生。
哦，有一首诗写了的。
哪个？
叫存在。存在，我看看书在哪。
无论多少诗句都无法说完一颗露珠在太阳底下遇到的事。心砰砰跳着，一旦停下或者不爱了，谁也没办法让它重新跳起来。一棵树告诉一个人一个秘密，告诉另一个人另一个，他们都听到了同一棵树。星星是没有声音的，即使它们有耀眼的光，想想那样的毁灭或重生，也只是寂静一片，连茶壶的响声也是可爱的。
对，这里面只有第二段是回应你刚才说的那段话的。对，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对于一个我觉察到的一种事实的描述吧。我觉得人不爱了跟人的心停止跳动了是一样的，就是回天乏力的感觉。是这样的，
但是它很自然的发生了。
对，它就是自然的发生了，没有办法。当然对它它这种发生可能不是说它突然发生了，它可能对啊，当然看上去是很突然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对自己忠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对他人、社会、道德所有的这些东西忠诚。就你必须还是要做选择的。
对，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对，
可能敏感的人他只能对自己忠诚，要不然他太痛苦了。
对，是的。否则的话就是你说的那个状态，就是忍受，看你就是你是不是能独自享用你的冰雪，是不是能够但我觉得不应该那样子。因为我觉得生命需要展开，需要打开，需要当然需要承担，需要去承担一定的责任等等，但是生命它需要成长，它需要按照他自己的节奏来。你并不从属于你的生命，并不从属于什么一个某个结构，并不从属于某个关系，而是说因为你的生命 有一种好的状态，有呈现为什么样子，然后你和别的人或者是相遇了，就是我与你相遇了，然后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而不是从属于一种关系。当然这个特指的是就是亲密关系嘛，对于孩比如说当然你对于孩子来说不是这样子，对，
对于孩子是永远爱是吗？
对，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这种关系是终生的嘛，对吧。我可能比如说我可能并不需要有很多的钱，对吧，我也不太需要有很大的名声或者是怎么样等等，我可能也不需要有很多的物品等等，那可能我就是很需要就是跟另外一个心灵之间能达到一种很默契的状态。比如说就是你可能会为同一种东西感到心动或等等这种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也可以很坦率的来讲出来我自己觉得我很需要这些。
所以爱情是多么的重要了
啊，
对于任何人而言。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任何人都很重要，只是说也许很多人没有能够真正的面对自己或者是去正视自己的这种需要，或者说他停在一个比较浮泛的一个层面上，就是需要的可能需要的不是爱情，可能需要的是
安全
呀，照顾呀，或者是一种社会的一种比如说压力啊等等，可能需要的是这些。那我觉得现在我可能需要的都不是这些，就是我只需要能够
当一个人，比如说他尤其是他很敏感的时候，他很容易在这个世界上在一段时间里会去压抑自己的需求，
对。
但实际上我最近的一些感触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希望被理解的，
对，
就是没有任何一颗心
不
想
被
连接
被爱，对，被聆听。我其实这样说起来我觉得我有一个过程，就是对我来说有一个过程，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愿意主动去爱的人，甚至在比如说在一段关系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达到那种状态，就是比较忘我的，就是可能忘掉了我自己的需求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好像很容易被对方吸引，然后觉得很特别喜欢他，特别爱他，然后就觉得这时候他到底喜不喜欢我都好像不那么重要，甚至会觉得就是回避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会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后边的这种比如说也希望被对方看到需要和爱的状态，这种需求是被我隐藏的。然后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以后，我会觉得哎，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说我很愿意爱人，这个对我是也是很重要，就是很能够去爱别人。但我同时我现在也觉得我也应该得到别人的爱，就是一个双向的。这个是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是不太容易的。
你说这首诗其实我挺喜欢的，然后就叫午后的算术，然后最后的一段你说在所有的事物中没有痛苦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少于整颗心分量的不足以称之为爱。
对我觉得是这样，对，是这样，对，所以我是觉得对，就是再小的痛苦都不应该被忽略，被漠视，被无视。要有所回应。对于爱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全身心的吧，应该全情投入吧，就是可能都没有，当然没有权衡，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忘我吧。其实这里边也有另外一首诗也写到，就是说 在
反正你是把整颗心交出去了，
对啊，一次又一次的忘我的状态里面，对啊，所以这样也很就是很脆弱。为什么会觉得人会隐藏自己的需求，可能就是因为恰好是因为你特别容易特别愿意爱人，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去爱人，你会觉得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因为你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和你是一样的，然后你这时候在心理上的一种防御或者自我保护就启动，然后你觉得你说你会觉得其实你爱不爱我是不没关系的，对吧？它是一种，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反，就是一种正常的一种反应吧。我不知道有为什么我会，比如说也许别人去爱的时候他不会是这种感觉，他觉得我爱别人他应该也会爱我呀，对吧？就会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的反应，但是我的这种心理反应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早年同就是一些心理学上的一些根源心结在等待我去认识，就是为什么我一旦爱上别人的时候总有一种
要燃烧的感觉，
总有一种燃烧的一种就是束手无策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只能任人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种就是很不确定，就是一种不甚至都不是一种不安全，是一种很危险的这种感觉。
哇，但我觉得这种危险感就是爱情的魅力之一，就是
也许是因为特别害怕被否定吧。
你的雅雅是笔名是吧？
对，
是你自己起的吗？
对，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嘛，那时候取了一个笔名叫雅孩子，是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一首诗。他说，雅孩子在草地上寻找他的声音，蟋蟀之王，俘获了他，类似于这样吧。他的意象就是说一个不能讲话的孩子，他的声音是被蟋蟀之王拿走的，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一种意象吧。我那时候很喜欢这首诗，我说不上来，但是我现在回想的话可能跟我的状态是很匹配的，因为那时候刚刚从我的小山村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大的城市生活学校来求就是城市里面来去面对一个就是你的世界突然敞开，然后那语言一下子就是跟不上，你匹配不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描述，你一下子觉得失去了语言失语的状态。你怎么去讲话。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那时候宿舍里边是装了电话的嘛。我来北京上学前我们家没有电话。我来之后我们家才装了电话。然后我来北京之前我们也不说普通话，说家乡话嘛。然后来了在宿舍里边，我就那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在接电话，她拿起电话来去接，很娴熟，就喂谁呀什么什么之类的，你找谁呀。我那时候看见她这样做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种模仿的状态，就是我想电话要这样来接然后要这样来跟人说话，就是拿起电话来要这样讲，就是我需要重新去找到我自己的语言，重新去适应这个世界里边它的一种语言的表达的规则和方式等等。当然接电话那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它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描述我那时候的一种状态吧，就是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里面。然后那我开始读诗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它跟我的，因为诗是穿越了所有的语言里边之后的最真实的和你的内心连接最紧的语言，所以也许是一种偶然，也许是一种必然，就和诗这种形式建立了关系嘛。
那你觉得一个雅和两个雅的区别是啥？
是这样，就是当时取名字叫雅孩子嘛，在学校里面大家都是平时都是这么称呼我的，有一些朋友写诗后来他们就简化了嘛，觉得雅孩子太长了就叫我雅吧因为我也刚才你们俩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 我们现在可以聊，但是我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沉默的时候更多一点。他们叫我哑巴，然后等我后来毕业了以后，我觉得哑孩子这个笔名也确实不能再用了，因为已经挺大了嘛，长大了，觉得自己长大了，然后就把我这个哑巴颠倒过来了，就变成了巴雅雅。甚至包括就算是一首诗本身，它肯定也是要揭示一些东西，它也要隐藏一些东西。
你觉得隐藏的价值是什么？是保护自己
对吧，
还是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诗本身的需要。就是说一首诗并不是要把一个东西说尽
说透
说透，对，它是要留着，就像一个就是一个句子，它周围有无尽的虚空，所以这个句子它本身才有意义。如果这个句子堆砌了很多很多很多，它甚至就是想要说的尽量的圆满，我觉得想要尽量说的圆满，那可能是谎言。
一个诗人是不会怕被误解的。
怕被误解是吗？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诗人应该自己能够自洽吧，应该可以自己肯定自己，应该不依赖于
因为他不期待所有的人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嘛。
对，是的。
能推荐一个你最喜欢的诗人或者诗集吗？
我最喜欢的就是辛波斯卡。
辛波斯卡，看到你在后记里有
听到，对，他很喜欢他。
Bye.